我们要看，也是在雅各书里面，我们看第四章第五节，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？神说自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之于基督吗？这个灵就是圣灵，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灵就是针对着魔鬼形成一个相对的力量。在罪恶里面，魔鬼兴风作浪，在我们的灵性里面，圣灵做我们的帮助，都是超然的力量。罪恶里面一个超然的因素是魔鬼，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面一个超然的因素圣灵，这是上帝的灵做我们的外助，撒旦做罪恶的外助，圣灵做我们善真善美的外助。另外我们看第一章十八节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这是上帝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。这里提到真道，那就是圣经的真理，耶稣基督的真理。这个真理啊，把我们生下来，那就是说我们是从真理生的。 We are born of truth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真理是我们得到了新生命，生了我们就是重生，重生就是新生。主耶稣非常注重重生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从父母生下来，我们这个心灵要从真道，这里说从真道重生的。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针对我们原来的那个私欲，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劣根性，那个劣根性是罪恶的这个因素之一。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重生，得到这个新生命，这个是善的因素之一，刚刚和我们原来的劣根性相对应的。那么还有世俗环绕一般的人，基督徒呢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新的团契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新的潮流。我记得好像在第一个晚上我提过哈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 sweeping culture， 一个文化的潮流，在这个文化里圈子里的人呢，不知不觉地受它的影响。如果这个社会的文化的潮流是向下的，这个人就跟着向下去了；如果这个社会文化的潮流向上，人就跟着向上去了。这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客观的力量作用因素的影响人。今天的世俗的这个潮流是让人堕落的，让人向下的。那么针对这个因素，圣经里给我们什么对立的力量？就是教会的团契 Christian Fellowship， 这是在这个社会的文化里面一个 subculture， subculture 一个次文化，一个对衡抗衡的文化。基督徒常常在一起，彼此的提醒，彼此的带导，彼此的勉励，彼此的鼓励啊，我们要爱主，我们要遵循主的旨意，我们要胜过罪恶，我们要过一个爱主爱人的生活，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大家一起的这种的交通，这种的团契，这种来往，形成一个 subculture， 一个 counterculture， 让我们在这个世俗的潮流里面能够站得住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见两套东西哈，第一套东西三个因素：魔鬼、超自然的兴风作浪，还有世俗包围我们，还有里面的私欲劣根性在里面作祟。好，这是一套。另外一套针对的第一套也有一个超自然的因素，上帝的灵圣灵在那里，超自然的因素帮助我们向上向善向真向美。那么另外呢，用我们的新生命重生， 真道，基督的真理是我们重生的，这个新的生命也是一个向上的一个生命，和我们里面的劣根性刚刚相对。那么还有，那就是弟兄姊妹的那个来往，那个团契教会的那个影响，啊，这是另外一套。所以这两套呢是针锋相对，一个因素相对一个因素，一个因素对一个因素，刚刚成为两套。基督徒如果离开了基督徒的群体，很容易失去他的信仰。你看一个不聚会的基督徒，一个和别的基督徒不来往的基督徒，很快就冷淡退后，失去他的信仰，被世界同被世俗同化了，很容易很快。所以你看，凡是热心的基督徒是常和其他的弟兄在一起的，互相激励，这个作用非常的重要。这是神在圣经里给我们的一个得胜的一个三重的因素，针对罪恶的三重的因素。新生命是个很真实的东西。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哈，我有一段时间住在香港的这个九龙那边，我在香港住了37年，其中有2年呢住在九龙那边民生书院的后面的一个地方，从那一个小小的院子，这个院子里头有些玫瑰花。那么那个打理花的人呢，在香港叫花王了，花王，花王。那么他就告诉我们呢，这个原来的那个族人就栽种了这些玫瑰花。玫瑰花怎么来的呢？原来都是一颗一颗的荆棘，那个花王把荆棘上面的枝子剪掉，把玫瑰的枝子截上去，截枝的方法截上去，结果后来就开玫瑰花，下面呢还是荆棘，上面呢就是玫瑰花的枝子，开美丽的玫瑰花。那个花王他说，你要小心啊，下面的那个荆棘的枝子要常常修剪了，什么时候不修剪呢，这个玫瑰花就不开了，那个荆棘的本性又出来了，所以一定要常常把它修剪修剪，上面的玫瑰花继续开放继续开放。呀，这正是基督徒的一种的写照，非常的真实。我们原来有个劣根性在我们里面，每个人都有个劣根性是让我们向下去的，但是我们从真道得了重生，新的生命又开新的人生的花，是美丽的，是良善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还要对付我们从前的劣根性，它常常要出来的。我们的劣根性常常要找机会出来，我们要对付它，修剪它，对付它，修剪它。基督徒读经祷告是为什么？修剪，修剪劣根性，不给它机会出来，一出来就给它剪掉，一出来就给它剪掉，对付它。这个叫灵修，还是灵修？这个修很有意思嘛，修就是修理了，我们的灵修理我们的灵性，因为我们这个劣根性啊，还有的时候要跑出来啊。我们要修剪它，修剪它。好，这是罪恶的第二个方面。我们现在再看，有罪恶的另外一个角度，那就是罪的发展的一个过程。罪恶在我们人生里面一个发展的过程，请大家翻，还是第一章。十五节，第一章十五节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这里有四步的过程，第一步是成胎，第二步出生生出来，第三步长成发展，第四最后的结果是死。第一步成胎，第二步出生，第三步长成，第四步死亡。那么这个意义用其他的话语来讲，就是当罪恶的思想进到我们的脑海里头，如果我们允许它继续的存留在那里，它就会慢慢成胎，成了胎有一天就会从行为里面表现出来，先是在思想里成胎，然后我们的思想就变成行为， 表现出来。那么我们有了罪恶的行动以后呢，这个行动啊会慢慢越来越复杂，罪生罪，罪生罪，会长成，会发展，让那个罪恶更这个复杂化，更恶化。那就是 the development of sin, the complications of sin, 好像病一样，一个病引到另外一个病。如果你不搭理这个病，你的病会是罪，病生病，病生病。最后的结果就是属灵的死亡。我们从这个四步里面就发现呢，我们怎么对付罪，基督徒怎么样对付罪，这个里面有个秘诀。我们对付罪越早越好，从尘胎那个步骤的注意，我们就容易胜过罪，越迟就越难胜过罪。这个德国人有一个谚语，一个成语，就是说你不能够禁止一只飞鸟从你的头上的天空中飞过，从你的头顶上的天空中飞过，你不能禁止它，但是呢你可以不准许一只鸟落在你的头顶上，在那里打窝，筑一个巢在你的头上，你可以把它剥掉，你可以不准它那样走。这个很有意思，换句话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不正确的念头啊，不好的念头，那就是这个试探引诱的念头，它会在每一个人的思想中闪过。当它这样经过我们思想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准许它停留，它就停留下来。这个罪恶的念头经过我们的脑海，你准它停下来，它就继续留在那儿，慢慢慢慢就成胎。停留以后成胎，成了胎呀，那一定要行动的表现，生出来。所以我们第一步的对付罪恶，就是不准这个罪恶的念头在我们的思想里停留，闪过，没有人能够那个禁止它。我们不可能禁止这个罪恶的念头，不好的念头在我们的思想中闪过，但是我们可以不准它留下。这是个秘诀，很重要的一个秘诀。当它留下以后，它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我们的思想里头，我们的观念里头，慢慢慢慢成胎了。一成了胎，它就有一个潜力，一个 potential, 就有一天它要在行动上发出来。所以一切的罪恶的行动，最早从思想开始。所以主耶稣他的道理讲得很彻底，他说恨人的就是杀人的。我们第一次听这个道理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太极端了嘛，恨人就是杀人，但是这个话一点也不错，所有杀人的行为都是从恨来，如果你不恨一个人呢，你不会杀他。所以我们准许恨在我们心里，慢慢慢慢慢慢，我们就会做出杀人的行动。所以我们如果想胜过杀人的行动，我们不准恨留在我们心脑中，对付恨。所以这是主耶稣的一个非常彻底的一个教训，一个教导。这个罪一生出来，它要越来越复杂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的父亲要拷问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智商啊，我们的那个智力，我们的智慧有多高啊，智商智力。那么他就发一个问题，他说有一个人呢在吃糖包子，这北方的那个包子里头是糖心的糖浆在里头，他一个人在吃这个糖包子。那么吃，后来发现这个糖浆啊在他的背脊上，那么就问我们怎么会跑到那里去，原来是这样吃嘛，怎么跑到这个背脊上去。哎呀，我们就想，我们几个弟兄姊妹那儿想，想了半天想不出来，我们说我们放弃了。我的父亲就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个人呢在吃糖包子，那么吃的时候呢，他咬了一口，这个糖浆呢就流出来了嘛，就流到这里，哎呀，很快流下来，赶快就舔，那么又流到这里，赶快舔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糖包子就抵在背上了，啊，那个时候就糖浆就抵在背上了。哎呀，这个我们从这里学个功课哈、啊， 这个罪恶发展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原来是在那个糖包子里面的，是受限制的，慢慢就流出来，发展，弄到我们全身都受了罪恶的影响。社会的罪恶的发展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原来一点一点的恶，后来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普遍，人类落在罪恶里面，就是这样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，跟一些同学讨论我们中国人的思想，性善性恶到底是怎么样。孟子是讲性善，荀子是讲性恶，到底性善对还是性恶对？基督教呢，刚好把性善性恶都包括在内。神最初创造人是善的，我们在神学里把它叫做 the original righteousness， 原义，原来的义，这是人性最初这样。但是后来人性堕落了，堕落以后呢，就有了一个罪的根性在里头。所以人天性里面一个罪的倾向 tendency towards sin， 这个 natural tendency for sin 是我们的天性的一部分。那么既然我们说天性是善的，现在又说这个恶又是劣根性，是个根在我们里面，又是本性呢，这不是矛盾了吗？不矛盾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最初神创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，真照着神的形象。神的形象是什么呢？有两方面，第一是他的德性的形象，他的 moral image， 他的真理、仁义、圣洁、慈爱，这些都是他的moral image。 但是另外还有他的 structural image， 他是有理智、有意志、有感情，还有主权，他有创造性等等的。那么这是神的形象，他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，所以人原来是善的，是美的，是好的。不过人自由的意志的错误的运用，就产生了恶。上帝创造人给人自由意志，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，就成了一个傀儡，成了一个 puppet show， 一个人手是小人在那里，都是这个人来指挥这些小人做什么怎么的动作，那是傀儡。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意志，我们都是傀儡，傀儡没有价值，没有意义。上帝创造人不要创造傀儡，他要创造自由意志的人。因为人有了这个自由意志，说他才是高贵的人，他才是真的人。如果人只会听话不会不听话，那就没有自由意志。但是有了这个自由意志，跟着就带来一个 intrinsic danger， 一个连带的一个潜伏的潜在的一个危机，就是不听话。人呢就错误着运用了自己的自由的意志，违背了神的真善美的旨意命令，落在罪恶里面，然后这个罪就成了人的天性的一部分，从遗传下来，成了人的天性的一部分。所以人性又是恶的，是性善又性恶，把孟子和荀子的这个理论是合并在一起的。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再看这个罪的另外一个角度，那就是怎么样胜过罪。我们看第一章十二节，人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在这里提到人受试探，请注意人受两个字，不是咬紧牙关消极的人受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这里的人受就是胜过的意思，胜过他，胜过罪恶引诱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在这里提到两种人，事实上这两种人是一种人。哪两种人呢？第一种人就是第一句 人受试探的人，第二种人末了一句，那些爱他就是爱神的人。这两种人，人受试探的人就是胜过试探的人，爱神的人，这两种人事实上是一种人。意思就是说，胜过试探的人就是爱神的人，爱神的人就是胜过试探的人。那个言外之意就是说，我们胜过罪恶的试探引诱的力量的来源就是爱神，对神的爱。这个了解很重要。我讲一件事实，有一个青年，他是个赌鬼，谁劝他都没有用。后来他一个女朋友，那个女朋友非常的爱他，他也很爱那个女朋友。后来这个女朋友说，我不欢喜人赌博。哎，这句话行了，这句话就是他不赌博。过去不像多少人劝他，他也自己用很多的方法，也戒赌，什么都戒不成。现在一个最爱他的人，他最爱的人对他说，我不欢喜赌博，他就不赌博了。他有了个力量就胜过了，爱是力量。在这里提到一个爱神的人胜过罪恶，也这个很重要。如果我们爱主，我们看见罪的时候，我们就想，我的主就是为了我的罪牺牲他的生命，受了最大的痛苦，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，脱离罪，来赦免我的罪。这样的爱我怎么能够辜负呢？我怎么能够利用呢？我怎么能够对不起主？怎么能够这样的辜负这样的大爱呢？不愿意。主的爱的激励感动一个爱主的心，能够胜过罪。有一个孩子到美国来念书，美国的学校里头有很多的试探的，不要说大学，中学到了高中的时候，这个试探是很多的。这个孩子他面对许多的试探，有的同学很坏，引诱他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，那最大的危机之一是吸毒。在这一切之中，他有一个力量得胜，他每一个礼拜收到他母亲一封信给他，他很爱他的母亲，他的母亲也很爱他。他每次收到母亲的信，赶快找一个地方去读了。这封信对别人呢，看没有什么意思，但他读呢，这个最爱他的人的向他心里的话，而且母亲的心就在这里。母亲对他的期待，使他有力量胜过这许多许多的试探。他保持一个很好的孩子，一直到大学毕业。这是爱的力量。有一次有一个弟兄，他的一个签名簿和朋友们留下话语做纪念，他叫我给这个签名写句话，我就拿过这个纪念册，打开第一页，看见有一句话，上面这样说。Never fail, mother is hoping. Never fail, mother is hoping. 哎呀，我看见你晓得他有一个动力在他里面，我不可以失败，母亲对我有期望。他这是爱的胜利。我们在罪恶里面，想到神的爱，想到主的爱，想到十字架，我们里面得了一个新的力量，胜过一切的罪恶，世界的罪恶的试探引诱。我们可以胜过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第二堂我们就停止在这里，我们休息十分钟，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奥秘，就是主再来的那个奥秘。我很同情大家在这里坐三个小时，实在不简单，实在不容易。我们中间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呢，特别我是有点心有不忍的感觉。这个青年人呢，做上课上惯了嘛，但是年长的人一坐三个钟头，真是感觉不忍心呢。但是这个求主加给你们力量，如果你们觉得需要离开，不要客气，一点也不要客气，你们离开回家，我不会有任何的感觉，是心里的话，实在的话。如果有人打了瞌睡哈。有人打瞌睡，我也很了解，我一点也不怪。请大家先看一节圣经，在新约 哥罗西书第一章，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，二十七节，284页，第一章二十七节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在这里又提到奥秘两个字，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一个有荣耀的盼望，这个荣耀的盼望就是主再来，所以基督徒的一个喜乐荣耀的盼望，就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到世上，再降临。那么这件事呢，照常人来想来看，又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。耶稣基督怎么可能再来呢？太神奇了。但是一个基督徒接受这个信仰，为什么接受？我们有几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也是很多的人不相信他会来，在旧约很多的预言预先说一个救主要来，就是弥赛亚基督要来，很多人不接受，但到了时候，就是上帝预定的时候，他计划的一个顶点的时候，基督就来了。你看旧约的预言之一说耶稣要来呀，哎呀，那个话，这个很难叫人接受。就说他来呀，要像一个根呢，从干地出来呀，哎呀，很枯黄微弱的一条芽长出来。耶稣基督要来，救主要来，是那样的出世，叫人怎么接受，怎么相信呢？但是到了时候，耶稣就是在马槽里面。出世，马槽啊，是一个牲口的地方，不是人的地方，不是人出世的地方，是牲口牲畜的地方。耶稣基督是出生在马槽里面，人吓人的。如果我是在马槽里出世啊，我相信我保持最高度的秘密，我谁也不告诉你，我这样的出生那么卑贱，那么卑微啊，人知道了就不得了。个个都看不起我，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样的出生，生在马槽里。这个事不是偶然的，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，说救主来，他像一个嫩芽，从一个干旱的地方长出来。还有许多这一类的，超出人的料想之外的一些预言，到了时候应验。耶稣第一次来以前，很多人不信，但是到了时候就来了。我们相信主第二次来也是这样，人人都觉得不可信，但是上帝已经预言了主要再来，所以基督徒根据主第一次来的事实，我们相信主第二次来。第二个理由，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，在新约343页，第二节，三章第二节，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，和主救主的命令，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。这里提到有一件事，是旧约先知讲的，是主耶稣自己讲的，是主耶稣的使徒讲的，这件事一定很重要。什么事？下文告诉我们，就是主再来，主耶稣要再来。我们从哪里得到这个信仰的根据呢？有三个根据在这里告诉我们。第一，先知的预言，纪念圣先知预先说的话。第二，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，主救主的命令，要我们等候他再来。 第三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，就是主耶稣的使徒们所讲的这个盼望。你看主耶稣再来是旧约的先知讲的，是主耶稣自己讲的，是使徒们讲的。如果有一件事是这样的三方面都讲，那么我们要接受。一个基督徒是相信圣经的人。今天晚上我还要加多一个理由，这个理由呢就是说主耶稣自己的预言，他说他将来要再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是什么情况？那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这个情况？当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发现，哎呀，很稀奇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和主耶稣说的末世的时代非常相似，相似到一个令我们惊讶的一个地步。这是现在我们要集中我们余下的这几十分钟要思想的一个焦点，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4章，马太福音24章第6节，我们从第3节开始读更清楚了，35页，马太福音24章第3节开始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在这里门徒的发了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里面有一部分就是说，你降临的时候，你再来的时候，和世界的末了，就是末世界的有结束的时候，有什么预兆呢？我们看主的回答，他提到他再来的时候的情况。下面所讲的可以说有这个五方面的情况，我们要把这五方面的情况和今天对照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符合。我们看第6节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。这里提到在主快要再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战争，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那就是热战和冷战。打仗是实际的战争，打仗的风声就是打仗的计划，那是冷战，热战冷战。你再看下面第7节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那么在这里把国和民分开，我相信这个也不是偶然的，这就是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，还有民族与民族的争执斗争，那是 racial problems, racial struggles。 所以有国家与国家的之间的征战，还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立冲突矛盾。主耶稣说将来要有许多这样的情况。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在今天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战争真是充满了战争啊！有的人说人类的历史就是3年1小战，5年1大战，人类的历史大体上是这个样子，充满了战争。那我们说既然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是充满了战争，那么末世也充满战争，那么末世和过程里面有什么分别呢？但是请注意，今天是不是还是3年1小战，5年1大战？我想不是。那么请问我们今天的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？有没有一天是世界上某一个地方没有战争？一天也没有。我们打开报纸看看，每天都在世界某一处的地方有某一种的战争，真是这样，继续的 continuous wars, 这是一个实际的现象，热战冷战一直在进行。 好，这是第一个情况。那么现在看第二种的情况，那就是以色列的情况，以色列人的情况。我们翻到第32节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在这里主耶稣特别提到无花果树的比方，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夏天来了。那么这个比方用在耶稣基督的再来，我们特别的注意这无花果树的意义。请注意，在圣经里面，无花果是用来代表以色列人，主耶稣在他的讲道里头用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人。主耶稣说这个无花果树三年不结果子，原主把它栽种，目的要结果子，三年都不结果子，这个主人说不如把它砍掉吧，何必白占地图呢？那就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，白占地图不结果子，所以以色列人呢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。所以无花果树很明显的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象征， A symbol of the people of Israel。 这里说这个无花果树啊，发芽生长叶子，原来是已经枯干了，现在开始长叶子，又复活了，复生了，重新的得到生命的表现了。所以有许多的圣经的学者认为呢，这就是指着末世的时候以色列国要复国。我过去这个几个晚上也提到了，以色列的复国是历史里面的一件很稀奇的事，我们说是历史中的神迹，一个神迹的历史。在旧约有预言，到了1948年，以色列人就恢复他们的国家，亡国2000年以后再复国，这样的事历史里面没有第二样，只有以色列人。如果旧约没有这个预言，我们也可以说是偶然的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最怪的事都有，那么这个世界算得是最怪的事之一吧。但是旧约有预言，那就表示是神的计划。以色列人末世的时候像无花果树再复活，他们再起来。关于以色列人的复活，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地方，你看一看，很快的看一看，以西结书37章，在1017页，在这里提到先知以西结看见一个异象，在这个异象里头看见那个平原上有很多死人的骨头，这个骨头都干透了，就是死透了，死人的颌骨。这个时候神呢就问他一个问题，这些死人的骨头能够复活吗？以西结说，主啊你知道。他这个回答很有智慧啊，就是说你知道，我不能用人的眼光来看，神啊你知道。跟着神就对以西结说，你发预言，你要向风发预言，风要吹来，风吹来的时候这些死人骨头啊就复活了，起来了，他们又长了肉，长了有了皮，长了筋，他们联络起来，最后成了极大的军队。这是第十节，我读第十节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颌骨，颌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死人复活成为军队，这是一个意象，代表以色列人的复活。那么这个复活什么时候应验呢？三次的应验。第一次11节，这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从巴比伦回本国。他们到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啊，他们心里想：完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。11节， 主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禾谷就是以色列全家，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”神说：“不，我要开你们的坟墓，你们从坟墓里出来，领你们再回到你们的本国以色列地。”这是第一次的应验，是从巴比伦归回，这是纪元前第六世纪的应验。但是再看下去还有第二次的应验，我们看第二十一节，第二十一节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，又从四围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本地。这里不是从巴比伦一个国家带他们回国，不是，这里说到的各国把他们收回来，回到他们的本国。所以这是另外一次，这是末世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从天涯地角回来，恢复他们的国家。但是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就是在末世的时候，他们要复兴，也就是我们所说过的，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那是末世的时候。再看下面二十二节，二十四节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。众民必归一个牧人，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，谨守遵行我的律例。这里提到大卫，请问大卫是历史里面什么时候的人？是在以西结以前六百年的人。所以就历史讲，大卫早就过去了。现在以西结发预言说，将来大卫要做以色列的王，这个很明显的意思，这个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，那就是以色列人回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，那个时候他们要复兴，复兴，那是以色列人最后的真的属灵的复活。所以以色列人的预言呢，主耶稣说的无花果树长叶，就是主再来的一个先奏曲，现在我们已经看见了。再翻回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，我们看第三方面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，我们看第三方面，那就是教会的情况。在主快要再来之前，教会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现在要看第八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八节末了一句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这里提到教会普遍的受逼迫，就是说被万民恨恶，万民代表很多的人，不是少数的人，而且这个万民代表许多不同的民族，许多不同的国家，在许多的国家里面受迫害。今天是不是这个情况？今天在世界，今天世界有许多的国家里面，教会受迫害，基督徒受压制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。从前呢，在历史里面，这个教会单单受某一个地区的有限的范围的迫害，但是现在呢，那个范围非常的广泛。很明显我们都知道这也是今天的情况。那么在关于教会的情况，还有第十一节，十一节，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堕人。假先知出来，今天有许多的所谓新派的神学家，他们不讲圣经，他们讲哲学，他们讲理论，他们否定圣经。这些人他们打了基督教的幌子，他们挂了基督教的旗号，但事实上不是讲圣经，他们讲人的理论，在美国很多很多。所以假先知起来迷惑堕人，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很有学问，没有学问的话不会迷惑人，这些人很有地位，没有地位的时候也不容易迷惑人，有地位有学问，他们是领袖，但是不是讲圣经，不是传耶稣，是传人的理论，讲一些神学的 标新立异的一些理论，今天实在是这样，实在是这样。那么现在看第四方面，那就是社会的情况。社会的情况怎么样呢？十二节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不法的事怎么讲？不法的事就是犯法的事，犯法的罪案增加越来越多。今天我们看在社会里面那个罪恶的情况，真是令人震惊。我们打开报纸看，哪一天没有罪案？我们看电视的新闻，哪一天没有罪案？而且那些罪案常常是我们想不到的残酷，想不到的那种的失去人性的表现。不法的事增加，有人说得很对，但是今天呢，有些国家在教育上落后，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在罪恶上落后，好像全世界的竞争罪犯罪的本领，科学越进步，犯罪的手法技巧越高明，充满了罪恶，充满了罪恶。现在再看第五方面的情况，第五方面的情况特别注意这个福音的情况。第十四节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主耶稣在2000年前说了这个话，他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也这个话很难，当时看很难应验，但是今天已经应验了。他的福音传到每一个国家，每一个城市里面都有福音传到。我不晓得有没有我有没有提过这个圣经的翻译哈？圣经的翻译现在有1500多不同的语言文字有圣经。这个1500多种的语言文字代表了世界全人口的98%，还有2%，但这个2%的人口用2000种的不同的语言。所以呢，如果要把圣经翻成这个所有人类的语言文字，还要翻2000种，那个2000种事实上只代表着世界人口的2%。今天已经把圣经翻译好的语言文字是1560多种，有了圣经就表示福音已经传到那个语言文字的民族当中。这个话，这件事在2000年以前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敢讲，只有主这样讲，这个也实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所以主耶稣把福音的传遍世界和他再来就是末期连在一起，这两件事连在一起，这个话很值得我们注意。好，在这里有这五点，我另外还要加上2点，在别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啊。第一点呢，那就是末世的知识的情况 ，the condition of knowledge, accumulated knowledge in the last days。我们来看看，请大家翻到旧约。一个先知他讲的预言，但以理书第12章1056页，这是先知但以理在纪元前第6世纪，就是现在的2500多年前，他讲的这个关于末世的预言的第4节，12章第4节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，那就是末了的时代。那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这里预言说，末世的时候有2种情况，第一，交通方便，
人来往奔跑，这个世界变小了很多，人来往奔跑。你现在打开报纸看，我想广告最多的广告之一就是旅游团，观光团，这个旅游的人越来越多。但是这个来往奔跑呢，在原文还可以做另外一个翻译，或做切信研究。如果我们采取第二个翻译呢，那就和末了一句第二种情况有密切的关系，知识就必增长。切信研究，知识就必增长。这里就是说，末世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增长的时代。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 an age of explosion of knowledge. Explosion of knowledge. This is our age. 这个真是如此，知识爆炸，知识爆炸。我记得我想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啊，在青岛，我在山东青岛念中学。那个时候我就回到学校去呢，我只要带四本书就行了，四本书就那时候用书袋这么宽的书袋，就把四本书呢就捆起来。我走在路上呢，一面走一面这样的，很神奇，很轻松。但现在呢，在香港、台湾，幼稚园的学生要拿了个大书包，啊，他们这个身子都是这样的走路。幼稚园的学生要这样走，但是挂在肩上也是很重，也是要这样走。幼稚园要考试，还有幼稚园读三年，哎呀，真是不得了，不得了。有一次有一个人发一个问题，他说博士的寿命有多久？他问的博士不是得博士学位的人，他是说博士学位这个学位寿命有多久？答案三年。意思就是说，一个博士的学位得到以后，如果不继续研究，他这个博士学位三年以后就失效。意思就是说，新的知识来了，他没有继续研究，他已经过时了。过时了，这个话很准的，很准的，很真的，很准。博士一个博士学位的寿命是三年，你看这个人知识发展多么快，多么快。知识就必增长，今天的情况一点也不错。再看最后的一点啊，请大家翻到七十录，讲到末世的战争。我们看七十录第九章第十五节，九章十五节，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。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马军有20000000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。这里提到这个末世的一个战争，末世的战争在哪里战争？你看上一节14节提到波拉大河，波拉大河就是今天的 River Euphrates。幼发拉第四河在入了波斯湾口的那条河，那是中东。这里预言说末世的战争的焦点在哪里？在中东。这件事让我们很惊奇，请问我们的报纸上是不是常常的提到中东的消息？中东成了世界的新闻的焦点之一，世界许多的国家都和中东有关联，有关系，所以那里发生的事和世界各个集团、各个政治的集团、军事的集团都有密切的关系。在这里就是预言说，最后末世要发生一次大战争，而那个地区就在中东。这里提到如果那个战事发生了，参与的人有多少？这里提到马军20000000。当时2000年前写七十录的时候，全世界的人口里面有20000000。这里说末世 参与这个战争的军队有20000，这个数字只有今天是可能。今天一个世界性的战争参与的军队为数以亿计20000动员的军队，就今天看是非常符合今天情况的一个数字。我们再在这里看看哈，第17节下去形容末世的这个武器，末世战争中的武器兵器是怎么样。17节，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，与紫玛瑙并硫磺，马的头好像狮子的头，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里出来，口中说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，这三样灾害杀了人的1/3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，因为这个尾巴像蛇，并有头用于害人。请问你读到这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啊？那么这是讲到马吗？是不是讲到马呢？当时2000年前写这个话的时候有这种马吗？这个马它这个有火有烟有硫磺从它的口里喷出来，有这样的马吗？没有。下面又说这个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，它这个尾巴像蛇一样有头，能够害人。这是什么兵器呢？当时没有这个兵器，今天有没有这个兵器呢？我相信如果我生在2000年以前，而我又是现代的人，时光倒流，我回到2000年以前去，我要用那个时代的话描写今天的武器，我怎么描写？我怎么描写？我如果说今天用 tanks， 那个时代的人根本不晓得我说什么，那我就会用当时的战争的马来形容这个今天的武器。我会怎么样形容这个马？那马是怎么样的呢？他的口里会喷火，我想这个形容词很符合今天的时代。还有呢，这个马呢，它有尾巴，尾巴上有头，这个头啊能够伤人。那个头是什么？就指挥的意思。什么？这个指挥在哪里？在后面的尾巴上。换句话说，它前面有指挥，后面有指挥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武器？我相信今天的tanks 坦克车前面有指挥，后面有指挥，前面作战后面作战，前面放射后面放射，而放射的那个所谓呢，我们常常看见那个坦克喷火出来，毁灭性杀伤性怎么厉害。而且这里说这个尾巴像蛇，蛇是在圣经里面代表诡诈，是鬼变化莫测。这样的形容词啊，我想就是时光倒流，一个现代的人到2000年前来描写现代的武器最最贴切的字句，最贴切的字句。那么还有我们再看下面，就更是令我们惊奇的哈，我们看第八章。第10节和11节，第8章10节11节，第三位天使吹号，就有烧着的大星，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江河的1/3和众水的泉源上。这星名叫阴沉，众水的1/3变为阴沉，因水变苦，就死了许多人。在这里讲的武器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说好像心有火，那是被火燃烧的心从空中下来，它有什么作用呢？不是杀人。说这个心啊，落在江河的里面和水的泉源上，什么作用？叫水中毒，因为水中毒人就死了许多。那么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从天上来的 像烧灼的心或者是火把，而且让随缘中毒。如果我们说用这个2000年前的话来形容现代的核子战争，你会不会这样描写？那个原子尘的杀伤力，那个毒害的作用。我记得到日本去的时候，到广岛去参观他们那个核子战争的医院，那个时候受原子弹伤害的人现在还有一部分在那个医院里头。不过这个已经好久，这个是20年前了，1964年去看的，现在的人已经不在了。那个时候还看见一些伤害的人在那里，那个有一个博物馆，就是满了那个原子弹爆炸的相片在那里，那个非常令人恐怖的情况。那个原子尘的伤害是我们非常惧怕的一件事，这里的描写非常非常的相似。那么我们不做什么结论哈，不过我们是看见这里面都有一些隐约的暗示在里头。这是末世的战争的情况，而这些战争是在末世要发生的。我今天提的这个7种的圣经的预言，大部分是主耶稣自己说的，和我们今天的情况很相似。那么我们就不要排除一个可能性哈，不要排除一个可能性，就是今天我们可能面临主耶稣所说的末世，也就是主再来的那个时代。我们不要排除这个可能性。主再来是一个奥秘，我们不能用这个平常的眼光来看这件事，我们要用神的作为的眼光来看。好，虽然还没有到这个，到5点我已经过了，4点半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过了呢？哎，不是3个钟头吗？3个钟头，我这个第三个有没有讲超过一个钟头？第三讲又超过一个钟头吗？对，我4点半才开始嘛，4点半。哦，那我是把这个整个的时间的分配想错了，我以为3个钟头，每一个奥秘就1个钟头啊，就3个钟头，到2点到5点，我计算错了，已经过了5点了，对不起，非常抱歉，原来已经够长了，现在又拖长了，非常抱歉，我是多谢大家，非常的欣赏大家能够坐这里坐3个多钟头，非常的佩服，非常的佩服，也非常的这个感动。大家追求认识圣经的这个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哈，愿主恩待祝福各位。